农村圣经学院大先知书第25课。
先知书讲义，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带领我们离开罪恶，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张宏恩，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院这个节目里面再次跟你见面了。上一课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复兴，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到第52章。我们从四个方面看以色列的复兴这个题目。第一，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上半部跟第50章，这里说到神拣选复兴的工人，到底神怎样把复兴带给他的百姓呢？这答案就是神首先兴起他的仆人，神要接着这个仆人来施行复兴的作为。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复兴当中，神所使用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完成了救恩，凡相信他的都可以得救。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大大的得到复兴。耶稣基督是复兴的工人，在整个复兴的过程中，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中心点。第二方面，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下半部分，是复兴的景象。神使荒凉的旷野变为美丽的花园，使黑暗变为光明，使悲伤变为喜乐，使患难变为祝福。神的百姓要祈求复兴，要盼望复兴，要尽力复兴，求主怜悯我们。第三方面，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1章，神应许复兴必会来临。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事情一定要成就。神既然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复兴，我们的盼望就有神的话作为根据，复兴的景象就不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快要实现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恳切的祷告，求主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应许，把复兴的火降下来，让我们火热的爱主，热心的服侍他。第四方面是复兴的实现，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的上半部分。先知以赛亚看到人类历史的尽头，神要亲自来到地上做王，使地上万民看到救恩。人类的历史多次的证明，人自己是不能够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只有神亲自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们才有真正的复兴，真正的盼望。好，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来思想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到第53章全章的经文，题目是忧患之子。耶稣基督就是忧患之子，他是神的仆人，是受苦的仆人。这段经文详细的预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共有五方面。第一 是有关他的尊荣。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到第15节。这位忧患之子其实是神所差派来的君王，满有神的荣耀和权柄。第二是有关忧患之子的受苦，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到第3节。这位忧患之子虽然有君王的身份，但是他把这个身份隐藏起来，走上苦难的道路，成就神的旨意。第三是有关忧患之子戴罪的死，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到第6节。耶稣基督代替罪人而死，完成了神拯救世人的计划。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设立救恩，他本身没有犯过罪，却代替了罪人死，承受了罪人的刑罚，义的代替不义的。第四是有关忧患之子的顺服，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到第9节。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地背负十字架，被别人欺压的时候也不还口，全心顺服神的旨意。第五是忧患之子的复活，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到第12节。在神的计划里面，耶稣基督不是单单的要死，而是死里复活，表示了他胜过死亡的权势。以赛亚书第53章是一章伟大的圣经，可以说是旧约的福音书。这章圣经非常仔细地记载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的事情，证明救恩的计划是神永远的旨意，是神在很久以前，甚至在创世以前就设立了的。这章圣经是一篇很美丽的经文。前几课我们看了三首仆人之歌，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其实是第四首仆人之歌，是讲到神的仆人的性情和工作。这位神的仆人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忧患之子。今天所要讲的第一点是忧患之子的尊荣，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到第15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位忧患之子虽然外貌憔悴，轮廓枯槁，好像一个卑微的人，但是他其实是一位君王，有尊贵的身份，有卓越的才干，他行事有智慧，有精密的计谋。正如从前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所说的，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奇妙的车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以智慧来掌权，满有君王的风范，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各国的君王也要向他跪拜，他们在耶稣基督的跟前静默无声。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意料不到这位面貌憔悴的仆人竟然就是君王，所以他们感到非常诧异，闭口无声。另一方面，这些君王来到至高的君王之前，他们肃然起敬，没有一位君王比耶稣基督更加威武，所以他们只有闭口不言。 弟兄姊妹，这里有一点是我们要留意的。耶稣基督本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愿意放下他的一切，他并没有因着自己的地位而夸口。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假如我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要谦卑下来做卑微的事情，吃一点点苦头，那是很平常的，我们也不会计较那么多。但是反过来说，假如我们是一个有地位有权力的人，假如我们是教会的领袖，是工厂里的头头，是一个村长，那么要谦卑下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把一切的荣耀和尊贵隐藏起来，那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但是耶稣基督立下了好的榜样，他原来是尊贵的王，却愿意作为忧患之子，他愿意降卑，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要被神升高，首先要谦卑下来，这是神的心意。第二点是有关忧患之子的受苦，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仆人要经过很多的苦难，正因为这个缘故，神的仆人也叫做受苦的仆人。忧患之子的一生多有苦难，他从生长到最后的埋葬都在忧患之中。神的仆人生长如嫩芽，嫩芽需要水分的供应才能够长大，但是这次嫩芽却是生长在干旱的土地上，表示生长极其困难，环境非常恶劣。耶稣基督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他被人轻看，被人拒绝，被人陷害，不过他还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了。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信的人会拿苦难的问题跟我们理论，他们说，你说神是慈爱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发生呢？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恶人得势，义人受苦呢？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答，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苦难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神是慈爱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为了拯救人类，神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派来到地上，让他承担世人的罪。这一点证明了神的爱是伟大的。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不是为自己的过犯而受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是为了拯救罪人。如果不信的人说神没有慈爱，让世上有天灾人祸，那么他也应该说自己不配责问神的慈爱，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承受了最大的苦难。耶稣基督受苦不单单解决了苦难的奥秘，也同时设立了救恩，把罪人从苦难中带到神的父封里面。第三方面就是忧患之子代替罪人而死，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到第6节， 圣经是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堕入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我们是不义的人。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应当被神责罚，被神鞭打。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这点是我们要留意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为了承担世人犯罪的刑罚。为什么世人的罪要耶稣基督来承担呢？原因是人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正如一个在海中要沉下去的人，他是不能够救自己的，他需要一位懂游泳的人来帮助他，把他从海中救出来。罪人也是这样，他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即使罪人拼命的努力，也不能够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是人的悲哀。不过神有怜悯，有恩典，他看到人的需要，也明白人的无能，于是神设立了救恩。人所不能做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做了。人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一个公义的人代替不义的人死，耶稣基督胜过了罪的权势，也克服了死亡的威胁。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因为我们不能够拯救自己。耶稣基督的死表明了神的恩典，可惜的是世界上的人不接受神的慈爱。新约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旁观的人宁愿释放一个凶恶的强盗，情愿无理的把罪名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这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话，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在另一方面，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得到救恩的好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罪恶使我们失去平安，不能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内心被罪的担子压着，没有平安。罪人也好像一个病人，被罪恶缠绕，没有健康，心灵败坏，需要神的医治。耶稣基督的救恩给我们带来平安，也带来医治。神的救恩帮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得到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四点是忧患之子的顺服，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到第9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基督给侍奉的人立下了好的榜样，虽然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地接受了神的差派，他半句怨言也没有说。面对敌人的欺负、讥诮、侮辱，他也是默默无声地忍受了。耶稣基督的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就是要他完成救恩的计划。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他认定了这个工作，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于是他顺服神的旨意，甘心乐意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从来没有离开神的旨意，没有半点偏差，他不惜献上一切，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舍掉，就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在上十字架的最后关头把工作放弃了，那么救恩的计划就宣布失败，罪人仍旧没有希望，没有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是要甘心顺服神的旨意，才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这里有一个功课是我们要学的，特别是我们当中做传道的人，我们领受了神的呼召，走上侍奉的道路，在侍奉当中我们遇到各样的难题，我们被人逼迫甚至坐牢，我们没有很多的金钱来维持每天的生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多大的果效，教会里面有纷争，弟兄姊妹被异端搅扰，我们被人误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会叫我们灰心，使我们感觉很失败，甚至怀疑神的信实。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则能够保持我们的信心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我们要思想神的呼召，神既然拣选了我们，我们就甘心乐意地顺服神的旨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走上受苦的道路。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仍然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楚比我们的大得多，我们所面对的逼迫只是自斩自清的苦楚，跟我们将来所要得的荣耀比较根本不可以相比。当我们这样的思想的时候，神再次激励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走完他要我们走的路。第五点是有关忧患之子的复活，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到第12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基督的死并不是救恩计划的最后一步，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他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有能力胜过死亡的权势。如果耶稣基督死后没有复活，我们就看不到他的死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罪人就没有盼望，我们仍然住在罪的里面，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以赛亚先知预言，神的仆人 必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有的圣经译本说，在他身心劳苦之中看见了亮光，知道这劳苦是有满意的果效。神的仆人所看见的亮光就是生命之光，意思是说神的仆人死后将会复活，他的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凡是相信他的人被称为义人。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神的面前有新的地位，就是义人的地位，不再被神定罪，而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些福气临到我们身上，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我们为着神的恩典而感谢他，愿荣耀颂赞归给神。好，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这一刻我们所思想的题目是忧患之子，这位忧患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刚才我跟你所讲的一共有五方面，第一是忧患之子的尊荣。耶稣基督本有神的荣耀，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尊荣隐藏起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第二是忧患之子的受苦，耶稣基督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第三，忧患之子代替罪人时承担了罪人的刑罚。第四，忧患之子甘心乐意的侍奉，付上最大的代价，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第五是忧患之子的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下一课我要跟你讲的题目是复兴的应许，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54章到第55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最好你把它先看一遍，这样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好，我们就节目就到这里，再见，愿神赐福给你。